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朋友圈。
北京时间的11:03，欢迎大家准时打开最新一期的资讯朋友圈。大家中午好，我是朱红。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一至周五的11点为您直播，微信公众号环球资讯，欢迎大家在上面留言点评，跟我们进行互动。8月3号，释之愈合的一部新片叫做《小偷家族》正式登陆了中国。那么《小偷家族》是斩获了今年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今天的影评人小爱，来说一说释之愈合导演的这部新片，以及来重温一下释之愈合导演的电影作品。Hello， 小爱。
哎，朱红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先报了一下《小偷家族》啊，目前上映3天累计的一个票房成绩啊，显然是比之前3月份在内地上映的《第三度嫌疑人》是好很多。所以首先你怎么看这次《小偷家族》在我们中国内地上映3天累计的这个票房成绩，跟之前的《第三度嫌疑人》相比？
其实特别简单哈，就是片子硬，片子够硬。
嗯，《
小偷家族》其实在上映之前，我观察到很多中国的影迷，其实大家就很期待，因为这部影片呢是拿到了今年戛纳的金棕榈，它是击败了一度呼声非常高的李沧东的《燃烧》。
嗯，
所以其实，在上映之前就有很多的影迷，大家都特别的希望能够看到，《小偷家族》。然后我想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呢，其实这个影片无论就是看这个电影的人他是什么背景、什么性别、什么身份、什么职业，我都会觉得他看完影片之后呢，都会在一种静默和沉思当中，他会去感受到一种暖流，一种很温暖的东西。释之愈合他是一个特别温和、特别克制的一个导演，那么他在拍这个《小偷家族》的时候呢，我觉得他能够赢，这个赢是两重含义，一个是他赢得了今年戛纳的金棕榈，另外是他赢得了这么多观众的心，是因为他心里面，这个导演的心里面他是装了悲苦的，就是在这种前提之下呢，实际上所有电影拍摄制作的技法，就是你在编剧的层面，你这个桥段，你在这个时刻你应该来一句什么样的金句，你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节奏，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戏剧冲突，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包袱，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服化道顺路美也不重要了，其实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导演他在拍摄这个影片的时候，他的内心满满的都是爱，而且他装满了人间的悲苦。所以就是看完电影之后呢，哪怕他是那么安静的啊，那么温柔，那么克制的，他甚至在人物的塑造，在叙事上他都不舍得去给的啊，这样的一种很温婉的方式去讲完这样子的故事，安安静静的去消解了一个人世间其实原本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悲欢离合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观众能够去体会到主人公的这种心情。我看完电影之后，我就是一直在想两个画面，一个画面呢就是信代他和他们捡来的这个小女孩玲玲，他们的手臂上都有一道疤痕，然后在浴室里面两个人互相拥抱，互相说这个贴心话的那场戏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小道具，就是信代的胳膊上多了一块创可贴。当我看到那个创可贴不经意的出现在信代的胳膊上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治愈。
嗯，
然后后来这个智啊，这个 Lily Frankie 演的这个智，他被抓了，然后警察问他，你为什么要教孩子们去偷盗？然后他就特别平静的告诉警察，他说，因为我除了教他们这些，我不会教他们其他的了。然后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想哭，特别受感动。 哦，所以就是这个电影它是如此来的如此的平静，甚至它刻意的去消解了在整个观影过程中它应该带给观众的情绪上的撞击，它是刻意去消解这样的一种戏剧张力、戏剧冲突、矛盾冲突的，但是依旧观众会被打动。我是觉得它是真正的从人物的内心从观众的内心去做这个故事。
嗯，
所以如果十分满分的话我会给10分。
嗯，
你会觉得很夸张，但是我就是这么的喜欢这个电影，就是这么的能够打动我。
嗯，
对，我们昨天昨天其实也在和一些电影行业的一些同仁也在讨论这样的一些问题。像我的父亲是在2年前去世了，然后呢，就是在他去世的之后的某一天呢，其实我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在思念亲人的时候呢，其实往往我们记住的并不是爱的样子，就是有时候其实我不会在一瞬间想到我爸爸的样貌是特么那么清晰的会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我永远会记住爱的味道，就是我想到我爸爸这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满满的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我反而会觉得导演释之一和他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他去做消解，他去做减法的时候，其实反而他会让观众能够更深切的去记住这里面每一个人他们身上给出的爱的影子和爱的味道，无论是奶奶，无论是爸爸妈妈，无论是妹妹还是哥哥，每一个人包括那个小女孩，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爱。但是就很奇怪，你真正就是说仔细去看见每一个人物，其实每一个人物他们的脸谱又不是那么的清晰，哎，似乎又是很模糊。你看一家人都是小偷，他们其实都做着令人不耻的事情，但是呢在真正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看到他们又像一家人一样围坐在那个非常简陋的非常拥挤的小屋子里面吃着泡面吃着拉面的时候，我们又会感受到浓浓的这种温情。
嗯，
就是你好像是在一个回忆当中，你去回忆那种满满都是爱的那样的一种家人的感受，但是你又似乎又觉得这些面孔不是那么的清晰。我是觉得其实这样反而会把观众更深入的带入到那种对爱的那种思考和情感当中。
嗯，
对，所以我个人会觉得，我反而会觉得如果把每一个人物他做的那么清晰的，比如说他非常清晰的告诉你，哎，这两个贼之间他们为什么不是夫妻，他们从何而来，他们因何而聚，这家人每一个人6个人包括那个小女孩，每一个人的身后其实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背景当中是隐现的，如果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非常清晰的呈现在你的面前，可能反而整个这个影片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它的味道就会变了。
嗯，好，刚刚小爱也谈到了在这部影片当中呈现了家人在一起在一个特别局促的房间里吃泡面的这样一些细节的描写，那其实失之愈合的电影当中就会有各种对食物的刻画，比如说在之前的步履不停当中母亲用牛奶自制的冰激凌以及在海街日记里外婆教给大家会做的这个梅子酒可能在失之愈合导演里，美食它往往会成为连接家人情感戏份的一份特有的符号，里面带着特定的温暖。好，有关这部小偷家族电影的解读我们先到这儿，第二第三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
ずっと待つのがコツなんで。
都会の片隅で暮らす5人の家族、彼らの家業は次々と明かされていく家族の秘密、彼らの結んだ絆でした。これは何しろ俺たち家族だ。
好的，石哲玉和导演在8月3号又携重磅的催泪弹来袭了，就是这部影片叫做《小偷家族》。今天我们跟影评人小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部电影，请我们的嘉宾小爱也为大家来解读一下这部电影。那么其实呢，这部电影石哲玉和导演的构思，他的创作灵感其实是来自于 日本媒体报道的一则有关日本养老金欺诈的一则社会新闻。那其实在谈到拍小偷家族的时候，石哲玉和他公开的表示说这部影片他不是要探讨家庭，而是要透过家庭去呈现日本的社会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小爱来解读一下，来探讨一下这部影片。哈喽，
小偷家族，嗯，石之玉和他的小偷家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呢，在日本的文化界、电影圈掀起了一场日本电影的新浪潮运动。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石之玉和呢，是日本这个新浪潮运动当中的一个佼佼者。 然后他当时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在日本的这种新浮现的一代导演呢，他的观念实际上是既日本又国际化。那么喜欢他的中国观众其实也很多，其实真的是很多。在石之玉和进入到广大的中国观众的眼前之前呢，其实很多人大家会关注金基德，韩国的金基德。 因为这两个人他们的作品呢，就是从某一点上是有一点点相似的，就是他们会关注边缘人的边缘人生。但是呢，两个人的这种切入点，然后包括到最后他们的主题，又似乎又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的路径。金基德他其实最后给你的还是那种非常 鲜血淋漓的那种很悲壮的东西，而且金基德他的作品当中他是给不出答案的，就是人世间的悲苦，他通过极端的血腥、极端的暴力、极端的人性，然后非常恐怖的故事呈现给你，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石之玉和是不一样的，石之玉和他也是去给你呈现一些小人物，通过一些 小的这种群体，比如说家庭的这种概念，他去给你呈现人世间当中的很多的悲苦，然后人性当中的很多阴暗面。但是每当我们看完他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似乎又能感觉到受到治愈，那是因为在石之玉和影片当中他总是能够去给你散发出一些爱的味道。那么石之玉和他是一个 受侯孝贤影响很深的一个导演，他特别喜欢侯孝贤。然后包括在拍家庭剧、家庭题材的这个路径上呢，他也受到本国的小津安二郎的非常深的影响。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呢，其实我们无论是看《如父如子》《步履不停》《海街日记》，包括他的第一个 已经在第一个处女作啊，虽然是处女作，但是已经在威尼斯，震惊世界的《幻之光》。其实大家在看石之玉和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感受到一种非常浓厚的社会关怀，就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有人文主义的色彩的。但是这个人呢，他又不是说 那种像商业片类型片的导演那样，他去通过很多技巧的方式，比如说他通过灯光，通过摄影，通过视听语言，或者是通过他在剧作的层面，他给你设计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叙事的方式，他去给你制造这种大的矛盾冲突，又没有，他是用那种非常质朴的、近乎于纪录片式的那种拍摄方式，他去呈现生和死， 呈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牵绊又互相的疏离。他的故事呢，总是让人感觉到既孤独又冰冷，但是在孤独和冰冷背后呢，我们又能够拾起那种暖暖的、温暖的家庭的那种家庭般的那种爱和温暖。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前面所总结的，就是因为他特别简单，他把一切的技法都做了减法，他的心里面装着这些悲苦，他的心里面装着爱，所以他用一种看似是波澜不惊的方式，他非常安安静静的去讲述一个甚至是不是那么强烈的去突出叙事的一个故事，但是就在他的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中间呢，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以及在现代社会家庭关系之后面所隐藏的更深层次的更复杂的现代人的这种精神世界。
嗯，
所以施君玉和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师，就是因为他能够把最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不是像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影片那样就试图去煽情，试图去把一些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得好似是非常的高大上非常的深刻，没有，施君玉和他是相反的。所以就是我们在看他的电影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其实就和小金就和侯孝贤的作品一样，就是在一些不经意的这种片段式的类纪录片式的这种呈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种家庭之间的亲人与亲人之间的这种生活的片段，往往都是生活的片段。刚才苏红也在讲哈，就是在他的影片当中，食物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核心道具，这个食物经常会出现，我们在他的电影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那种家长里短但是他又不像小金那样，小金是喜欢用那种仰拍的镜头，然后用那种碎碎念的那种台词，他去给你呈现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施君玉和他没有那么密集的台词，他也没有特别炫技的这种镜头的运动，但是呢他就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以前是最开始是做纪录片的，电视纪录片出身，所以他的这种镜头他往往是用那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呈现方式，他就是给你捕捉到这个主人公的一家人他们的生活的某一个片段，而吃是这个片段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包括在小偷家族当中哈，在那个简陋的那个小房子里面，基本上每一场全家人同时出现的这种群戏，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在吃。吃呢，一方面它是给你营造一种家的氛围，同时呢它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一种延展，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的这种本质的延展中呢，其实我觉得它是想让你去感受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你看我们看小偷家族，其实中间的有其实很多场戏，我可以说其实每一场戏我都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这里面有一场看烟花的一场戏，就是一家人他们突然想起来，哎，这个时间好像外面在放烟花，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下一个镜头就切过去，就是一个俯拍的镜头，但是在这个俯拍镜头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并没有天空中夜晚的天空中那种绚丽的像其他影片当中那样绚丽的烟火，没有任何的关于烟火烟花的空镜，我们就是看到在一个俯拍镜头当中，我们看到那一家人他们在非常简陋的非常局促的房檐之下，他们仰着头，他们望向天空，然后其实在那一刻所有的人都会忘记其实这里面的每一个人之间他们都没有血缘关系，然后我们也都会忘记白天他们刚刚去便利店偷了东西，我们也都会忘记那个奶奶她每个月她都会去她的前夫家里面领3万块钱，但是她至今也没有告诉她的这个外孙女儿有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存在，就是我们会忘记一切，我们在那一刻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家人，然后他们抬头仰望天空看那个烟火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就是那一幕其实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但是马上接下来这场戏就过去了。施君玉和他会去刻 刻意的去消解在剧情推进的过程当中他所制造的这种情绪的起伏，他会去刻意的去消解，他不希望，我觉得他甚至不希望人为的去造成，因为影像因为叙事的关系他去造成你这种情绪上的波澜起伏，这个是大部分的影片刻意去做的事情。但是这以后他会去避免，他会继续让另外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很平常的看似平常的一个生活琐事一个片段再次出现在你眼前，把刚才的那个事情盖过去，就当你刚刚要觉得被煽情煽起来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就停止了，就在这里就不要再继续了，要消解要瓦解，他再继续往下讲他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嗯，
我觉得这个是施俊宇和他的影片当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嗯，
也是和这个人他本人对于电影的认识是相关的，就是对于影片的认识，很多人会认为初级的人会认为我要掌握非常高级的视听语言，视听语言它是一种基石，在视听语言背后呢，其实他用视听语言他应该是去讲述一个故事，那么你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创意什么样的方法去讲故事，像诺兰那样他是玩结构，像希区柯克他是玩悬疑，那么这个就是不同的人有他自己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但是施之愈合他把所有这些全部都抛弃了，
嗯，
他就是去给你用最简单最平实的手法，他去给你呈现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正在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一个大家都是小偷的，谁跟谁都八竿打不着的一群五个人，他们怎么就生活在一起了？但是在生活在一起的这个所有他给你呈现的这些片段当中呢，我们真的感受不到那种陌生人之间的防备，我们感受不到陌生人之间的这种敌意，我们其实感受到就是如同家人般的这样的一种温暖。
嗯，
小偷家族为什么好看？它特别像剥洋葱，因为它首先给你呈现的是一个很正常的，大家看到的虽然是很贫穷，但是一家人挤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就是这样每天过日子，这样的一种很平时的生活。但是当你越往后看的时候，当这个真相一层一层如同剥洋葱般被剥开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的天哪，这个故事它的背后有这么多的信息量，有这么多隐藏的信息，然后每一个人其实他独立出来他就是一个故事，他就是一个存在，但是每一个人的存在呢，他都是用一种半隐性的方式他放到你的面前。然后更我觉得更吸引我的是在呈现这些人的人物关系的时候，施之愈和他去制造了很多的错过。
好，一会儿我们跟小爱的连线还会继续啊。的确刚刚小爱也谈到了他在故事结尾的一些信息的爆发出来，也是让大家非常好奇的。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波光有雨而又弯弯小溪，我的故事。
好，北京时间11:4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朋友圈。那么今天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读这部电影的依旧是我们的影评人小爱。问一下小爱，你对施之愈和导演电影的这个作品，你是不是更想到电影院里去观看呢？
如果有机会在大荧幕上看的话，一定是要去大荧幕上看的，因为无论是什么电影，你在电影院里面看和在家里面看，它的观影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像谈电影，很多人用电影来造梦，来给你营造一个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接触到的一个生活空间，但是施之愈和呢不一样，他和小金一样，他和侯孝贤一样，他要去对日常的生活来进行一种复刻，并且非常丰富的这种描述。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他的电影当中呢， 小偷家族当中，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以偷窃为生的这些人，他们聚在一起那种原本的生活状态。但是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些影片呢，它看起来结构是非常的松散的，而且导演他是尽量的去避免了去制造这种外在冲突，甚至他都不屿不是不屿，甚至他都不愿意去刻意的去刻画人物， 来通过让观众通过这种代入感，让你去感受人物之间的这种人物冲突、矛盾冲突，然后去随着情节往前去推动。其实它反而是就是给你呈现了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琐事，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当你真正的进一步思考的话，你会想到很多很多非常有层次的深刻的一些母题。你像在 小偷家族当中呢，它实际上给我们呈现的并不是没有血缘的家人他们之间的这种爱，就是这个反而不是他想要去呈现的一个重点。我认为小偷家族它是反映现代社会的这种我们说是体系也好，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又亲近，然后
孤独又温暖这样的关系也好，它其实反映的是更高层面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一个特别复杂的现代社会的一个人物内心世界、精神世界。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它这个故事的来源呢，它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一个新闻报道。其实当时这个新闻报道是让施之瑜和的内心很受震撼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确实是 存在这样的一些群体，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这些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之间肯定是有爱的，我们都去感动了。但实际上呢，好看在于就是在呈现爱的这个角度之外，他非常客观的给你呈现了所有这些人身上他们的缺点，他们的自私。小男孩被抓了之后，这一家人原本是准备逃走的，想溜之大吉的。 然后最后在警察局，警察告诉这个小男孩说，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想再雇你了，他们是想溜走的。然后在影片的片尾呢，这个小男孩问他的问智，你们当时是不是想溜走了？其实如果正常，如果是换了别的人，可能他为了去保存这种他想要去抓住的这种亲情和温情，他会告诉他，孩子，亲爱的，我们是想去 找你的，我们并不是想溜走的，但是智他非常冷静的，他告诉这个孩子，是的，我们是想溜走的。然后智这么期盼这个男孩能够叫他一声爸爸，但是这个男孩没有当面叫出来，而是在后面，在最后，在公交车上，他自己对自己说了一句爸爸。在这影片当中有很多的错过，这样的一些错过，他是在 善良当中体现出来的，他也是在这些小人物他们各自身上的瑕疵当中体现出来的。但是难道这个不是生活吗？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呢，非常他没有去刻意的去制造任何细腻的让你去触摸的那种能够打动你的那种情感，但是你始终是在这样的一种情感当中
始终是浸泡在这样的一种感受当中。但我想这个就是观众自然而然的被小偷家族被他感染了，然后产生了共鸣。那这样的一种观影感受实际上是在我们看除了这个嫌疑人之外，就是我们看基本上看他的影片，其实都能够感受到的一种体验。他是刻意的去突破了 情节剧电影的这种古典的叙事方式的，它是非常的生活流的，但是在它的生活流的这个部分当中呢，它后面的这种深层次的东西，它不断的能让你自我挖掘到一些能够打动你的一些东西。
其实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师出来出手不一样，就是体现在这些方面。
对。
是有失之瑜和有多高级哈。提到老奶奶，在影片当中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这个妹妹她躺在老奶奶的腿上，然后老奶奶跟她说 指了一下妹妹的鼻子，说你有一个高鼻梁，这样的一个细节当时就过去了。然后在后面的一个场景当中呢，就是这个老奶奶回到了她的，去到了她的前夫的家里面，去找她前夫的儿子去拿那个3万块钱。然后当时她坐在沙发上吃着 cookie 吃着蛋糕，然后她看着照片，她对前夫的儿子说啊，遗传基因就是这么的相似，大概是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们长得很像。其实他那个就指的就是一个高鼻梁，所以实际上他在前面指着他这个孙女儿高鼻梁的那一刻，他其实心里面想到的是他和他的前夫之间的一种羁绊和关联，你知道吗？就是他的前夫找了别的女人不要他了，但是即便是如此，他的前夫生下了儿子，儿子有一个高鼻梁，然后儿子又生下了这个孙女儿，大孙女儿，大孙女儿同样有着他的前夫一般的那种高鼻梁，所以当下，此时此刻，当这个大孙女儿躺在他的腿上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高鼻梁，他似乎他能够去感受到，找回到他和他前夫之间存在的某种的关联，他会再继续牵绊下去。那这个这样的一个细节，其实他就是给你铺垫，给你呈现的是为什么老奶奶她要收留这个大孙女，要把她养在她的身边。她并没有去刻意的去给你讲这样的一个事件，她在信息上她甚至都是隐藏式的、半留白的，但是她还是通过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细节去给你制造这种很高级的一种关联。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老奶奶她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她每个月固定的去拿3万块钱，那么她的大孙女最后是崩溃的。这个妹妹她会觉得奶奶并不是真的爱我，她想留我只不过是因为她每个月想去领3万块钱。但是她其实在深层次的，我们再想一想，她确实领了这3万块钱，但是这3万块钱她一分钱也没有花，而且他去银行去取钱的时候，他故意把那个存折的密码告诉他身边的亲人，啊，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这个钱实际上他自己又没有用，他又留给了这些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些错过，在这样的一些非正常的家庭关系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呢？到底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有爱的人，还是一个自私的人呢？阴险的人呢？就是大家会去思考这样的一些话题，而这样的一些话题正是施之玉和想通过这些影像、通过这个电影去传达给观众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地方。
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影评人小爱，刚刚最后所结尾的这一切也道出了这就是施之玉和导演他的电影所高级之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何时能再见到